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2月5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上演了大反转。本来说这次的美伊谈判因为伊朗咄咄逼人，提出了难以接受的条件啊，当时报就说破局了，国际油价一下就上去了啊，一下就傻了，完了，这是要打仗啊。结果在最后时刻，美国竟然接受了这个异地谈判。昨天说的是空中海上，伊朗都做出了极限挑衅，特别在谈判问题上，土耳其不谈，要谈上阿联酋，上阿曼谈去啊，上阿曼谈去，而且就咱们俩谈，而且只谈一项。这美国感觉到难以接受，可是到最后时刻他竟然接受了。一会儿跟大家说说这里边的反转。另外说到美国的档案门，最近呢有很多博主包括在中国墙内，一看这美国也不咋地呀，这美国的制度问题也很多呀。但今天我们必须要回答，美国的制度问题再多也比中国的制度强。说到美国上层，这要换作在中国那不一样吗？啊，玩人家小姑娘，贪污啊，这方面啊，里边的权钱交易各方面，他们那个上层俱乐部那个龌龊，那不一德性吗？说到美国的老百姓，这不是中国玩抖音，美国爱这个 TikTok， 一看这算法都有效啊，都差不多呀。但是就是美国的这个制度，两边人是差不多，就分出了上下，不管怎么说也比中国强。哪儿强？一会儿咱们说说啊。当然今天的重点呢，给大家会总结一下这次的川西通话。我认为呢，说了很多了，但是没说的比说出来的更重要。这里边有台湾问题，有稀土问题，有高科技问题，这几个在双方都没说啊。台湾问题说了，但是川普呢基本没说，中共替他说了。一会儿咱们看看啊，这里边有一些重大的让渡，这还是有些问题的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还是先说日本吧。日本呢火呀，到现在高市早苗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是万人空巷，就一个地方非常的安静。有日本媒体专门跑到那儿，大家都感到非常的讶异，就是奈良第二选区吧。为什么呢？那是高市的老家，他以前在那儿选，就是他以前参选的时候大概都七成左右当选，这是他自己的铁盘。那现在跑的都是现在他给分了几个档次，就是现在那个比如说肯定当选的那他就不去了嘛，就是在这一半一半可以冲一冲的那种 AB 选区他都不怎么去了，现在专门跑那个 C 档的选区啊，可以拼一拼的。他这两天都在忙这个呢，结果自己的老家鸦雀无声，他也不用回去啊，他那儿没人。最厉害的是自民党呢是有一个 YouTube 账号，这两天变成了一个奇景。最早就前两天的时候，自民党这么大党的一个 YouTube 账号，他的订阅量还没我多呢，187000多，我前两天看的时候啊。结果呢高市早苗在上面放了一个31秒的宣传片，结果就这一个31秒的宣传片，大概9天10天的时间吧，整个的点击量播放量超过了1亿2000万。到现在为止1亿2000万，那人家现在自民党官方账号的订阅量比我就多太多了，因为大家都看他这个。这是很猛的呀，一下就过了1亿。我点开看了看也没说啥呀，反正我也听不懂他那日语了，就可见现在这个政治人物是特别的火。 来吧，每天呢都给大家通报一下选情。那今天我们怎么说这个选情呢？现在呢把这个民调我给做了一个汇总，现在有这么一个大表，分两大块，小选区，小选区的整个数量就是单一选区整个的数量是289，现在他们这个平均的就是大致的一个框架是他们大概能赢200到260，那给他平均一下呗，就是230，这是主流媒体和民调大概在这么一个范围之内。那后边那170多那个比例至176，那就是按政党票到这里边来分这个的。176咱们就算180好听吧。那三分之一就是多少，不就60嘛，3618嘛，哎，就大概是60席，那当然是不止了，他现在奔4去了，大概在60席到70席之间。刚才说多少来着？230，那这儿呢60到70席之间，那现在他整个的状态就在260到320之间。这都是后边都是有强大的数据支撑，它只是给简单综合了一下。那现在到哪儿了？昨天我们给大家一开始呢认为是过半比较勉强，后来我们随着形势的发展把指针调到了250，昨天调到哪儿了？调到274我记得啊。那今天调到哪儿了？290。多家媒体的一个大表，现在他这个得到的自己单独的席位就已经到了290了。那离310的三分之二，那维新会再怎么着，人家在大阪地区的铁盘，人家搞个30来席20-30席是没问题。所以说目前看执政联盟过三分之二现在有点呼之欲出了。这是今天给大家汇报的这么一个情况啊。过两天咱们再看，现在大概咱们把指针现在已经调到290了，这已经是非常之高了。来，下边呢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谈判。2月4号2月5号进行两天的谈判，三方代表都到齐啊。那谈的怎么样呢？先说第一天，第一天整个的谈判气氛认为还不错，认为呢富有建设性，富有成效啊，大家还是给予了正面的评价。乌克兰官方呢也做了比较积极的表述，说到呢第一天磋商有实质性，有成效，比如说一些小议题，交换战俘啊等等，都有实际性的进展。美国呢，俄罗斯没怎么说啊，美国方面呢认为审慎乐观，他比较谨慎，所以说肯定会延续到今天。那最后今天会不会有突破，现在不好说啊。大家认为还都说都在好好谈。那有记者了解到，俄罗斯现在就在顿巴斯这个土地的立场上还是非常坚硬的，他基本接受了美国的那个立场，搞成一个缓冲区，也就是你也撤出去我也撤出去，腾出这么一块地方来，将来呢这作为一个自由经济区可以直接对美国出口啊，大家可以到里边来投资建厂啊，是搞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俄罗斯也接受，可以啊，这没问题，但是这个地是我的。哎，他还在坚持这一点。乌克兰那边呢倒没有坚持说整个这一块啊就是绝对是怎么怎么样，我承认你事实占领，咱们腾出一块地方来，这个主权的问题咱们先别说，法理上当然是我的，眼下咱们先别说这事儿。但是俄罗斯坚持自贸区可以，但那地儿是我的，哎，他一定要把这件事说清楚，现在这一点是有巨大争执的。另外做那个作为那个安全保障，现在是不是讲有外国部队要进入，俄罗斯呢表示坚决的反对啊，这一点呢是有问题的。就现在这两个问题啊现在还在激烈的争夺，所以说这是第一天，谈的还行，态度至少气氛各方面还过得去，但是这两个核心问题还是没有被解决， 这是最新的一些进展了。那下边说两个评论，一个是纽约邮报的评论，这是川普他们那边的支持者啊。你听听川普阵营的这个媒体写了一篇社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普京违背了对川普的承诺，在原定于阿布扎比举行的由美国主持的谈判的前一天，对乌克兰平民发动了残酷的袭击。川普当时可说的是一周，那结果俄罗斯呢？俄罗斯就认为到周末，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啊。这川普呢，那毕竟川普说了一周，那不能说了不算，哎，你说了就不算。纽约邮报讲，那总统何时才能对普京的谎言和背信弃义而感到愤怒呢？他讲，川普的团队应该对普京采取强硬措施，增强乌克兰的进攻和防御能力，像莫斯科打压乌克兰能源产业一样，现在应该帮助乌克兰狠狠地打击莫斯科的能源产业。说普京显然在嘲笑川普看似软弱的意志，是时候让他真正体会一下以实力求和平的真正含义了。连极右的这家媒体都看不过去了，你就能想象啊，大家这连保守派阵营现在大家都看不过去了，你拿川普当什么了？对了，就拿你当那个了，又怎么样啊？你有脾气吗？你没脾气啊，就这么讲啊。另外的一篇评论，那位议员格雷厄姆，参议员吧，他也发帖呼吁川普总统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就跟纽约邮报这一样啊，你得打疼了他呀，他老在那炸乌克兰，对吧？咱们的防空又解决不了，给不了那么多东西，就让人炸成那样，咱们也把他炸成那样不就完了吗？但是呢，这篇评论认为这又是一次空洞的表演。评论讲，整整一年了，我们一直都在听这些漂亮话，却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现在真实的结果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基本停止了，情报共享基本停止了，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攻击数量增加了10倍，冬季最大规模的攻击在接连发生，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没有电力，没有暖气，没有水啊，在面临着这么一个冬天。而与此同时，普京的照片却高高的悬挂在白宫的墙上，而且他们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就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开的笑话，被公开嘲笑。说要迅速结束战争的人，就格雷厄姆这些人，现在要求提供更多的武器，但嚷了这么长时间，其实什么都没给啊！当然喊这话给自己加分嘛，你看我还是惦记这件事儿。你不是征集到了80多个人的签字了吗？参议院排期投票啊，到现在一直都在这儿。评论怎么说的？在表演。他说，最近俄罗斯暂停大规模的袭击，并不是因为他们变好了，而是因为他们需要时间囤积导弹，再准备下一次更大的攻击。说这种漂亮话已经说了太多太久了，现在需要的不是像这样垃圾一样的推文，而是需要更多实际的行动。评论的好不好？所以说现在保守派阵营大家都感觉到实在无法接受了，还在这扯呢，还在这飘这些漂亮话啊，这没有任何意义啊。所以说目前来讲，那管不管用？那照片还在那挂着呢，您说管用吗？那不可能管用了。这一点呢，我相信我包括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大家早就都看穿看透了。来，下边说说委内瑞拉，现在呢有进展啊。之前有进展呢，你比如说大赦法案这个通过了，现在这放了1000多，还有将近1000多，一半一半吧，现在正在陆续的释放，这个确实有。另外呢，美国驻委内瑞拉外交使团啊，未来呢美国就大使馆再回去啊，现在呢重新接上头，这一点呢两国关系有实质性的恢复，这个第二个任务基本上也完成了。然后呢现在在做 第三件事儿，委内瑞拉前政府的重要人物叫萨阿布，这和马杜罗之间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委内瑞拉境内被逮捕了。这是美国和委内瑞拉一次联合行动的结果。他和马杜罗两人铁哥们儿啊，原来被逮过，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又出来了，出来了以后跑回到委内瑞拉，现在政府配合美国把他又给抓了，这次还得引渡到美国去。同时有一位媒体大亨叫格林高林啊，这么一个人也被委内瑞拉给抓了，送给美国。这高林干嘛？媒体大亨什么意思啊？他呢在里边涉及到了大量的洗钱啊，和贩毒集团，他在里边主要有这方面的罪行。委内瑞拉主动配合美国抓了俩大人物啊，这个呢是在两边在执法上前所未有的合作。你看委内瑞拉现在还在配合，又交出俩人去。另外呢，他们委内瑞拉议会批准了一项全面能源法的改革，放松了国家对石油行业的控制啊，允许私营公司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这也是委内瑞拉首次啊通过了吸引外国投资和技术来恢复产量，振兴石油经济，这也是第一次。也就是在抓人和石油这两块又有一些最新的合作的进展。所以讲呢，你看川普他们那个代表着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和现在委内瑞拉的资本利益集团呢，两边在合作呢，你和大家原来期盼的民主自由那完全不沾边了。但是这种合作比推倒重来培养傀儡政府，然后美国大兵还得多少枪在这保着，弄不好哪天让人又连根拔。有另外的一个模式吧，那最终这个是不是会烂尾，最后有没有结果，我们拭目以待啊。至少呢，这是一个看起来还有点意思的这么一种模式，美国也在探讨啊，咱们在观察，这个是最新的一些进展。下边呢，咱们说说伊朗呢，咱们就说最新的消息了啊，最终的结果，伊朗外长对外宣布和美国的核谈判，大家注意这个定性啊，只是核谈判，定于当地时间周五上午10点在阿曼首都阿斯科特举行，顺了伊朗的意了。之前呢，多家媒体都已经报了这个消息，原定周五的美伊谈判已经被取消，因为呢对谈判地点和谈判内容双方都有巨大的分歧，本来说就取消了嘛，结果油价一下就窜上去了，认为这肯定要打呀，等于伊朗玩的这个极限施压玩线了，发力过猛把美国人弄急了，最后等于这线断了，那你这不是一下玩坏了吗？一下就上去了，认为这战争那你逼得川普没有选择，只能打了，一下上去了，结果现在又说又行了，又回来了，结果说油价呢已经吐出了多一半此前冲高的涨幅，油价快速的就下降了。所以说这件事呢是真的啊，这件事是真实的。美国网站 Axios 的报道说，两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怎么突然峰回路转，上演了大反转呢？说有多位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在周三下午紧急向川普政府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取消这次的会谈。有一个美国官员讲，他们要求我们继续举行会谈，倾听伊朗方面的意见。那作为美国，我们已经告知阿拉伯国家，如果你们坚持的话，那我们就举行这次会谈啊，但我们对此能不能取得结果保持怀疑的态度，这是美国官员讲的。另外的一个官员讲，至少有9个国家向川普政府的最高层官员传递了重要信息，以最高级别最强烈的方式要求美国不要取消在阿曼和伊朗的会谈。 那另一位美国官员讲，川普政府最终同意和伊朗举行会谈，是为了尊重美国在整个地区盟友的要求，为了继续推进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最新的报道。本来说不谈了，那大家劝呢，九个国家劝呢，谈谈吧。那最后川普说了啊，看着你们的面子啊，我谈一下吧。这个下台阶自己是这么着的。那说到之前一度很惊险，当时那个线就断了的那一下是怎么发生的呢？伊朗呢坚持要求把会谈地点改在阿曼，而且严格执行双边形式，没有其他国家，而且内容只注重核问题，不涉及到导弹和地方安全问题。这是他们坚持的。伊朗为这件事画下了一道强硬的红线，明确表示不会在弹道导弹计划上做出任何让步，说这是不可谈判的红线，对伊朗的国防和安全至关重要。那美国呢，到这个情况就正式通知了伊朗，不会同意。异地谈判和你这个整个谈判的内容不会同意，结果呢，谈判当时被正式取消，当时四五家媒体都报了。当时美国官员在通知伊朗的时候，当面警告他们说，你这个情况会阻碍外交途径，迫使川普采取军事行动，你要找倒霉啊。这位美国官员解释了一下当时这个情况啊，他给介绍了一下。到最后时刻，这位高级官员讲，我们告诉伊朗人，你要么就接受这个方案，要么就什么都别做，什么都不做了，要么就在土耳其这儿好好谈，我让你谈什么就谈什么，要么就算了。结果他们回答说，那好吧，那就什么都不做了。他们选择了第二种。结果这个反应让美国官员感到非常的惊讶，说我们没有想到伊朗人竟然会拒绝，他没想到。所以说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现在只谈核问题，伊朗媒体现在这蹬鼻子上脸越来越来劲啊。伊朗媒体现在报道，伊朗总统并没有获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或者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批准，在核计划上做出任何的让步。哎，前两天不是说吗，所有的核发展计划停，然后现有的核材料给搁俄罗斯那儿，连这个最高领袖都没批，你看着没有，他这脾气啊，前两天他可不这么说的，他现在脾气见长，连这个都不好谈了。这是在伊朗方面啊，这形势是这么长的。当时呢，美国方面呢，其实一开始也有一些心理变化，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呢，一度他首先就想退出这次的谈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海上六艘炮艇围攻美国国旗的那个游轮啊，当时呢是有点急了，所以说是在大概三个多小时以后，林肯号航母是击落了那架无人机，因为你先围攻的我的游轮，那我那个无人机我就对你不客气了，估计呢是国防部下命令把它打下来，就把它打下来了啊。可能那无人机一直在那附近转，一直在那个第三防御圈进来出去进来出去，最后那天就不客气了，那天川普就生气去了，哦，敢抓我游轮，你要反的，你要，他本来就要退出的。在整个的这个团队里呢，卢比奥一直是反对这个谈判的，他直接讲，除非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射程，否则美国是不会接受任何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你看了没有，卢比奥把这事儿给扩大了，他警告说伊朗的弹道导弹必须不能再威胁到以色列。那这是个大鹰派啊，他原来在里边一直唱反调，谈什么谈。那现在呢，鸽派占着上风，川普呢来回摇摆，他一会儿鹰一会儿鸽啊，他更多的时候是鸽派了。那现在这没辙了，谈了。有一位以色列那边的消息人士讲说，如果就这样的话啊，就现在已经把条件降得这么低了，弹道导弹都不谈了，就谈 何问题？人说了，那边我可没说让步，我们最高领袖可没批准，说如果这个谈判周五失败的话，说以色列和美国军队可能会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做了这么一个威胁。白宫和五角大楼都证实，乔治布什号航母和整个的打击群正在往中东这块赶，准备就部署在中东，标志着整个啊紧张局势在加剧。如果两个航母打击群在这儿的话，那美国人说话的底气可能就更硬了。这是整个这件事的新闻包。那到这儿呢，我们给大家评论一下。首先第一点啊，这是一次极限博弈。就在礼拜五开谈之前，谁也没有想到，前一阵一直比较慌乱、惊慌失措的哈梅内伊都藏地堡里的那么一种情况，突然上演了最后的全线的反手围攻，空中、海上，包括这个谈判，他全线给来了一个极限博弈，等于伊朗冒着巨大的风险，他玩了一把火，最后有点发力过猛，有点玩过了，导致整个的谈判在最后时刻几乎破裂。结果就在断线的最后一刻，川普现眨眼，自己找了一堆借口来下了这个台阶儿啊！你看，这九个国家找我呀，那你看我能不给大家面子吗？别说这个啊，这说这也没用。最后他接受了这个异地谈判的条件。那这九个国家很重要吗？如果他们说什么你都听，那下边这帮人他不想让你打仗，那你听还是不听啊？那之前你把林肯号航母派这儿了，你听这九个国家的意见了吗？所以说，说到这九个国家对美国来说不重要，那为什么这几个国家都急了？那当然了，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把这帮全给捂在里边了，他们的买卖都别做了，人家受得了受不了，所以说当然人家不希望打了。那一开始怎么来的？你不就你和以色列就你们俩吗？怎么这时候不听以色列反而听这九个国家了？你告诉我这不是借口？所以说这个呢，就是硬找台阶硬下啊，这个极限施压差点玩脱了，最后又回来了。说到第二点呢，到此整个的博弈非常的惊心动魄，不是当事人是不能了解的。应该到最后美国终于松口，伊朗也是擦了一把冷汗，到现在为止伊朗掌握了主动，你能退一就会有二。既然现在说那你给我提出的条件我不接受，我可以说不，说弹道导弹问题不，那是我的红线，你现在都已经接受了，你还跟我谈？那在谈判中说到核问题，我同样也可以说不，到时候能怎么着？如果你美国真的想打敢打，那你现在就不会跟我这么客气了，这个周末就直接可以动手了，也不用再扯什么谈判了。所以说这是一场精神战。说到这场博弈，你也别能光听我的，咱们听以色列媒体的。以色列媒体讲，从川普允许阿曼苏丹国成为谈判地点并取消在土耳其举行会谈的那一刻起，伊朗就赢得了这场会谈。以色列晚报报道，以色列内阁快速提交了关于伊朗紧张局势的会议纪要，整个的会议原定在周日举行，也就是看你礼拜五谈怎么样，然后咱们在周日再决定我们该怎么办，现在不行了，改期在明天举行。什么意思？他们礼拜五就同时就这整个的这个紧张局势的纪要明天就开会了。那你不等着那边人家美国和伊朗谈判，不等了，谈不谈的对他们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弹道导弹问题如果不谈那就不行了，他能打到我这儿这还得了啊，所以说那个已经不用再谈，以色列就要决定自己干还是不干了，就这么简单啊。这是第二点。说到第三点，经过了这个回合，伊朗可以说 前两天我们讲是看到了或者是摸到了川普的底牌，以前他只是判断，那经过这个极限博弈，现在他们已经真实的触碰到这张底牌的存在了。那这张底牌是什么？就是川普欺软怕硬的这个性格。说到整个这一年，大家数啊，敢跟川普硬干的，这里边有普京，就不听你的了，你能怎么着我啊？还把我照片不是还挂那儿吗？习近平贸易战，我就不服你，你能怎么着啊？跟你博弈了半天，最后习主席是我最尊敬的人，怎么怎么样的，现在好那舔的都没法看了。这习主席卢拉当时把巴西卢拉弄我兄弟博索纳罗，我给你加50%的关税，最后卢拉从头到尾也没服啊，到现在怎么着，自己主动的啊，把人给请来，然后把人家的关税也给降了。再下一个莫迪，好，前一阵跟印度较多的劲呢，最后怎么着啊，现在人18%了，你告诉我莫迪他们干嘛了，人家也没服啊。加拿大卡尼服你吗？最后你也没辙啊。包括现在的哥伦比亚那佩德罗，前一阵要派兵抓人家的呀，到现在佩德罗大马金刀直接进白宫了，背着手，好家伙，大家注意啊，在白宫走廊里边背着手走道，狂的那简直都没边了。川普你也没辙，跟你硬碰了，最后往后退的都是你，加上之前那个事件，那个格陵兰，对方一开始抛美国国债，这边立刻就怂了，每次都是川普在最后后退让步，所以说人家已经真实的抓到了你的这张底牌。更不用说现在美国国内的什么明尼苏达呀等等这些事件，现在得出一结论，只要遇到事儿，豁出命去跟他硬干，同归于尽，最后的结果川普都是认怂服软。所以从现在看，伊朗的这个局打，我看到现在是不会了。你看现在伊朗这德行啊，这帮人这长脾气长得这么嚣张的一个地步，川普都吃了都接了，那现在这局怎么办？现在这局啊，我看打已经以色列那是不好说啊，现在呢川普干还不干，你像六月份那次是大伙愣架着，他当时呢把 B2 轰炸机派去在那炸了几个眼儿，赶快就跑了。你要让他真的参与，他也不会了。那现在看什么？就看川普如何收场。你摆了这么多东西在那儿，你怎么撤回来呀？这脸往哪儿搁呀？这结论怎么弄啊？未来是围困他还是怎么着？那最后怎么跟伊朗人民跟全世界有个交代？我就看他怎么收这个场。那会不会打起来，就看以色列下边能不能把川普给拖下水。以色列现在是整个这个伊朗局中唯一的一个变数啊！年底的时候我预测伊朗今年肯定得挨顿打，我甚至可以这么讲吧，不光是今年，如果神棍政府不倒的话，每年伊朗都会挨顿打。反正你的防空你的弹道导弹搞到七七八八的时候，以色列来就给你炸了，然后你花一年时间把这玩意儿又给整个差不离了，哎，又来给你炸了，每年都得炸你一次。所以说这顿打它是跑不了的，那这次打完了你美国上还是不上，那我现在看我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除非那就是阴谋论里边讲犹太人已经掌控了美国老内啊，可以要求川普跟我一块干，不然的话啊，我要怎么怎么样，那川普没辙，你也得去啊，就跟上次一样，会参与一下，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这是整个这件事儿啊。那下边呢，咱们说一个，老实讲啊，这是一个成年人话题，说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当然这话题呢，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爱听啊，但这个话题呢，我认为是很重要了。也就是德国官方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说到癌症是德国目前最主要的公共健康挑战，这个不用说了，但下边这个数据太可怕了。这是科赫研究所他经过了一个大的调研，他调出来的结果，也就是在德国几乎每2个人中 就有一人在他的一生中患过癌症。49%的男性和43%的女性在一生中至少会得一次癌症。就这么高的比例啊，这非常吓人啊。那什么叫得过呀？那可能现在就没事了。您可能做手术啊，发现的早啊，人家处理了，到现在没事了。那也叫得过。哦，这个比例是相当惊人的。当然呢，他现在癌症已经变成第二死亡了，心血管还是第一了啊，心血管那脑溢血什么的，心脏病那还是第一位的。有很多人你可能得过，但最后不是死在这上边的啊，他可能是携带者，但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了。在德国，但是有这么高的一个比例啊。嗯，后来呢，我看到这个我非常的震撼。后来我就去查了一下，在英国几乎是一样的。英国官方统计，大约1/2的人在一生中会被诊断出患有某种癌症，完了就没事了。有可能并不一定他现在是携带者啊，或者是正在是患者，这个不一定啊，是到这么一个情况。特定年龄的人，也就是61年60后以后出生的人，大概呢是45%。就这么高的比例啊，这是英国。那我查了查其他国家呢，美国诊断率就是得这个的比率大概在40%左右，也就是每2.5人就有一个人就是某种阶段被诊断出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40%，都非常高啊，吓我一跳，当时查到日本吓着我了。这是他的官方协会2021年的数据，日本男性一生中被诊断出癌症的概率是 63.3%， 女性被诊断出来的概率是 50.8%， 不到两个人就有一个人会被诊断出来。哇，说这件事儿什么意思？我不是想吓唬大家啊，当然说到这个呢也很沉重了，没想到这么高的比例啊，什么概念呢？希望大家正常的平和的去面对它，不能一说得上这个天就塌了，那完了，那这整个生活各方面全毁啊。你看这些发达国家了吗？将近一半的人都有这方面的困扰，那是不好好都活着呢吗？所以说这个已经什么了，咱们说一句不太准确的话吧，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见病了。所以说说到这儿呢，给大家一些鼓励啊，这呢也给大家一些积极的一种心态。实际上这个呢，你比如说在我们新西兰40%，很多国家都是50%，弄不好坐这儿一块聊天，这里边就有2-3朋友就有这方面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的，没什么好恐惧的啊。所以说今天看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震撼，我动手查了查啊，大家自己也看看，非常厉害啊。当然呢，早期发现或者是怎么样，早期处理人就没事了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啊。来，下边说说英国，这斯塔莫刚刚访华回来，这访华好像成为一个魔咒了，这回来好像就要下台。之前那不是孟加拉那老太太呀，包括其他很多领导人回去就完蛋了。那斯塔莫这次是不是也中招了？那现在看呢，压力是比较大。给大家咱们快速说说啊，就因为这驻美国大使梅德尔森，前两天我们就讲了嘛，他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里边的问题是什么呢？保守党领袖人家就质疑他，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呀？在你任命他当驻美大使之前，你知道不知道他和爱泼斯坦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呢？为什么人家有这一问，人家有证据？最后呢，在咄咄逼人的询问之下，斯塔莫承认我知道，也就是在任命他之前我就知道他和爱泼斯坦有这种关系。哇，这一下就坏了，你知道你还任命他？为什么？英国是有洁癖的呀，就那安德鲁王子连王室资格都给开除了，这两天开着小破车自己灰溜溜的出去了， 人家那要求是很严的，结果你驻美大使部级官员啊，你竟然用了这么一人，你什么情况？结果现在呢，那很多无论是反对党包括本党议员啊，对他呢是有压力，要求他辞职，这是你的重大过失。现在甚至有几个消息源讲说斯塔默尔可能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这个周末可能就会主动辞职。现在副总理拉米可能将代理总理，之后工党要举行选举啊的内部的一个选举了，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而且呢，他整个在质问过程中，他在应变的时候，当时在国会里边那个表现，出汗啊，最后自己、擦冷汗，然后他这个两个手在说的时候，我想哪个手啊？是左手在猛烈的颤抖，最后用右手来抓住左手，阻止他来颤抖，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他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呢？对方是掌握了，因为安全部门呢提前就知道这个梅德尔森和爱泼斯坦关系不是一般的，人家已经掌握了一些东西，我们向上级做了汇报，现在讲唐宁街十号出于政治原因故意忽视了这些警告，结果现在这项任命以耻辱羞辱而告终。那很多朋友一定问，那这驻美大使这老头他犯什么错误了？他好多照片被公布了，我就给大家说一张能说得出口的啊。他那么大一老头，上边穿着一件这个 T 恤衫吧，下边穿一个三角裤衩，就是纯内衣，旁边站着一小女孩。他当时呢穿着那三角裤衩，拿着一个 iPad， 好像在给那小女孩在看啊一个什么。当然那小女孩是捂着睡袍了。你穿着内衣，这什么景象？你多大岁数了？你这什么玩意儿？就这个英国人一看就不干了啊！这一定这也把这大使得拿下，那第一时间就把他辞了嘛。那现在说你追究你首相的责任，那斯坦普会不会下台呢？那下边就看这丑闻要发酵多长时间了。首先斯塔默呢现在是人人喊打，他的民调支持率都是非常低的，正是他低谷的一个时间，又报了这件事儿，会不会把他给捆上？也就是说你明知然后又包庇，如果是不是有这么一情况？当然今天我也看有媒体讲了，他是知道他为什么呢还把这人派美国当大使去啊？因为川普团队不都是这帮人吗？他跟他们是一伙的，他跟他们熟啊，他跟他们能说上话呀，所以说我派这么一人打入敌人内部，对吧？他们都是啊一块扛过枪，一块那个干嘛，是吧？人家都是一伙的，这感情多啊，多细腻啊。也有可能了，也有可能了。如果呢你要是出现这种事情，你要说不清楚的话，那你这首相可是要负责任。关键是看保守党那边能抛出一些什么证据，抛出一些什么东西来。如果现在只是冰山一角，人家一点点一点点往下玩你，那坚持不了14天那可能就完了。看有没有后料啊，这个先第一个爆料把它给炸了，这个是啊开始了，不知道能不能啊后边还有，这是一啊。因为就是把它干掉，这也是工党内部下一步来选。那现在其实斯塔默下去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斯塔默尽管你看在北京啊惊慌失措，都脚都不知道先迈哪只脚了，稀里糊涂那么一人，但是在工党内部他还是最大的那个王牌，这一点呢没别人啊，这个是没有挑战者，而且呢也没有另外一个什么明显的替代核心准备 challenge 他，准备挑战他，所以说没人，而且执政也没多长时间，对吧？内部呢大家正在兴头上，整个内部还处在一个相对的蜜月期，所以说目前看如果能快速断腕把这人处理了啊，切割完了以后如果没有更新的内容，可能这次没事儿啊。你要让我判断会因为这件事把他给办了吗？我认为可能性不超过20%了，关键看保守党手里还有没有别的料啊。 你看他那个紧张，擦冷汗，手自己抓着自己的手，别抖了，就到那么一个地步，有二十的可能性啊。简单说说加拿大，那个阿尔伯塔省要不要独立啊？前一阵儿那不有那个分离分子和白宫勾勾搭搭啊，这不是要钱吗？甚至要贷款500亿、5000亿吧，我记得啊。然后回来他们就要搞这个大民调，要独立公投，要10%的人就可以发起一次公投嘛。啊，那整个民调怎么样呢？哎，加拿大那个 Lager 民调，这是个大民调啊，他们做出来最新的结果，大家愿意留在加拿大的是71%，准备独立的是18%，别忘了啊，这可过了那个10%，这帮人就能掀起一次独立公投，这个是做到了啊，但是71%的人愿意留在加拿大。甚至直接表达愿意加入美国的是5%啊，我知道加拿大有那么几块料啊，有几个划船粉，他们是愿意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很明显，在阿尔伯塔不存在什么多数支持独立的这个说法，所以说你听到的大概就是那18%那些人的鼓噪啊，所以说这帮人成不了事，大家不用为此担心了。来，下边快速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它是两个啊，一个是司营部门调查的一个小非农数据，还有一个美国劳动统计局那个大非农数据。因为前两天关了两天门嘛，所以说它那个数据推迟了，可能要在美国时间周五才能公布。那现在小非农数据公布出来了，效果不好，这是个先兆啊，这两个实际上差不太多。私营部门，它这个没算政府部门的啊，私营部门的新增就业只有22000个岗位，原来预期多少？46000到48000，不到一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去年12月份呢？去年12月份新增37000，是往下走的啊，明显的在放缓。那去年11月份是4月份，它是一点一点往下的，结果现在这个趋势越来越往下。我看了看呢，什么部门在增长呢？和政府部门有关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这和政府部门有关的啊，大概呢加了74000，这个增长雇人。金融方面呢增长了14000，建筑业增加了9000，增加的人其实是不多了。另外贸易物流这方面增加了4000人，轻微的增长。什么东西在减少呢？专业和商业服务，美国最大的是服务业嘛，将近70%嘛，它这一下呢跌了57000，而且很多都是白领岗位在减少。那现在亚马逊什么的大家都在裁员，有了 AI 了，有了机器人了，末日也就到了，现在一下裁了57000。制造业这个大家都盯着的，结果在1月份是减少了8000，什么意思？制造业在持续的下滑。川普不是号召制造业回归吗？各方面的数据显示制造业没有回归。信息业就是高科技啊什么的平台这方面减少了5000人，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AI 出来了嘛，就不用这么多人了。现在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小企业中型企业还可以，大型企业一下减少了18000啊，是主要是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白领岗位现在流失是比较严重的，竞争的这些就业都集中在了和政府相关的领域，都是政府在花钱。这和中国有点像啊，这和中国有点像，私营企业都不好啊。那他等过两天的大非农啊。然后说到呢这个美国的政治，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共和党川普他们要求叫停加州纽森搞的那个重新划分选区，他们搞了一个上诉啊，当时在下边告你管不着啊，当时2-1川普他们输了，最后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结果被最高法院驳回了，也就是加州可以这么干，也就是批准了加州采用新的国会地图划分方案，那当然是有利于民主党了。 那什么概念？德州那个最高院也批了。原来说呢，按照新的那个德州大概能干掉五席民主党的众议员，那现在都不一定了。你看最近这补选，连德州都守不住啊。那现在在加州这个呢，他为了打平，他改完地图，他要增加五个民主党一席，本来是两边拉平的。那现在他这个呢，基本上也就这样了，那就真增加五席。那德州那个要减少五席，你可不一定如愿，最后折腾半天，最后偷那什么不成，还十八米，这都有可能啊。所以说这事儿不好说。另外呢，在明尼苏达，现在去 ICE 的这个头叫什么呀，叫边境沙皇汤姆霍曼正式宣布将从明尼苏达撤出700名 ICE 的特工。很多人认为呢，哎呀怂了撤了，没有啊，这是一个姿态。还有2000名执法人员还在明尼苏达，他撤了其中的一部分，不到三分之一。他会逐步撤的啊，突然一下啊卷旗全跑了，这有点太看不过去了。当然呢，剩下这2000人现在呢已经不和民众产生直接接触了啊。你接到举报说哪个饭馆里边有非法移民在那打工，哎，你去该抓谁抓谁，这个没毛病。但街上有人跟你们抗议或者怎么样啊，你们端着枪和人家对打去，对不起了，你没有这个资格啊。所以说现在呢，这霍曼已经基本约束住这些人了，但川普的队伍在撤退，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啊。来，下边说说这个档案门最新的统计，我估计也是机器人的统计了。在现在公布的这个300多万份的档案中，川普被提到的次数，上次说了一个5320多次，现在这个在涨，涨到多少了？超过了38000次，应该说已经荣登第一主角的头衔啊，这已经是超过38000次了。那现在很多人都在呼吁嘛，那现在克林顿夫妇也要接受调查，开听证会要问问你啊。那不管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现在大家都认为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要彻查。那彻查里边有一个主要的问题，你就不能忽视当时办爱泼斯坦案的，包括这个人黑不提白不提那么死了的时候，当时在任的总统是谁啊？就是川普啊。而正是这个人到今天依然在使尽全力全面阻挠披露真相，他做了各种各样的阻力。为什么？是不是应该把这人也传到众议院去？是不是应该问问他呀？所以说你要想彻查啊，这是最里边38000多次，这是主角了。另外说到呢，整个这个档案丑闻中被提到的欧洲的很多人，那大家不能接受，正在陆续的被解雇被迫辞职。波兰和立陶宛很多人，很多这个司法单位都启动了调查，北马其顿都展开了调查，会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在效仿，在跟踪调查。罗马尼亚这两天就开始，为什么？因为在那儿的小女孩里边有波兰的，有立陶宛的，有罗马尼亚的，包括有这些东欧的，来自哪儿的都有，怎么回事？所以说这一点啊，这个大家呢，人家那儿的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对这个是不能接受的。刚才说到英国啊，连王子在刚才说那个工党大佬全给办了，可是在美国呢，一片沉默。是之前的这哈佛老校长也没辞啊，就说呢，我不担任那个公职了，我不接受公众活动了，我就自己找地儿猫着去了，那就完了呗。比尔盖茨呢，人家太太出来都深情回忆了，当时那事儿多恶心，什么性病啊什么的，那个人倒没明说了，但是那个意思基本已经说到那儿，把人家太太给恶心坏了。最后比尔盖茨出来，我非常之后悔，我后悔和那个恶魔相处的每一分钟，我现在特别的后悔啊，也这也算是个态度吧。但其他的很多很多人呢，马斯克我没去过，结果现在让人证明至少去了3次， 他现在变了性的那个老大那个孩子，人家都讲我都去过，他带着我都去过，他带着原来那媳妇儿去了好几次啊，他现在又说了我去过啊，就是个 party 怎么怎么着的啊，就他还在那儿胡搅蛮缠，就这么个情况啊。这两天呢，说到这件事儿呢，我们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因为我们要求美国的那个标准和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那你一直是我们民主世界里边的盟主大哥，你一直是世界警察，对吧？你一直是民主世界的灯塔，我们是按照这个来要求你的，所以说对他的制度啊各方面我们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嘿，结果把墙内的很多人给乐坏了，你看美国这完了吧，对吧？你看这美国你还有脸说中国呢，看这意思还不如中国呢，是这样吗？是，美国制度我们发现了啊，它现在里边有重大漏洞重大缺陷，但今天我的结论是再怎么着也比中国的制度强。咱们就说一点啊，刚才节目一开始说了，说到美国的高层不是什么善男信女，没有什么道德高度，现在都可以这么讲啊，都是人，只要当权力缺乏监督，他们处在一个相对封闭安全的环境里边，都会作恶，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不是中国人说的，这是西方人说的。所以说人家早就看穿了这里边的人性，当年美国的国父先贤们设计了那么复杂的制度，到现在也罩不住这帮人啊，这帮人还能找到漏洞，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一年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美国的上层也不是什么啊，这道德水准有多高，现在这一点我们认知了。说到美国的老百姓呢，其实跟中国老百姓其实啊，也严格讲也都在人家的算法当中。你看在中国就一个抖音，一个今日头条，一个微信啊，就这种算法把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给套在里边了，天天吃这个精神鸦片。你看在美国呢，就这一个 TikTok 同样的算法把那么多美国人也给绕在里边了。你说这两边老百姓谁比谁强多少，说白了也都差不太多了。那你说既然都这样，那两边怎么就分出了高低上下呢？还是讲就是这个制度，尽管我骂他，但也是这个制度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因为毕竟现在爱波斯坦案件现在呢正在逐步的浮出水面，像马西啊，像这些人，包括最早的那位朱莉布朗，那位女士，那位女记者啊，前仆后继，这帮人英勇的啊在进行这个搏斗。另外那些受害者，包括那些律师，包括这么多人，我们大家都为这件事在呐喊。为什么？就因为得益于这个制度啊，这个丑闻现在逐步的被曝光，当然还有几只黑手还在掩盖着一些东西，人们还在跟他们进行斗争，但是这些坏蛋，这些恶狼，这些东西们正在被人们拉到聚光灯下，正在接受历史和人们的审判，对吧？这个一点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这就是美国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这些心怀公平正义的人，我能发出声音来，作为那些受害者我能发出声音来，作为大家旁边看着的这些公众我们也能发出声音来，合聚到一起，在美国现在形成了一个压倒性的声浪，这都在美国制度的保护之下。从这一点来讲，这就是美国制度的可贵性。什么传统媒体，各种自媒体，大家基本上还能发声，尽管面对着川普的打压和咒骂，你看他对 CNN 那个记者，包括对纽约时报的那个态度啊，公开的骂记者骂媒体，你不管怎么说，那你能把他怎么着啊？那媒体他还该说什么说什么吧，你总不能用那个什么秘密警察今天晚上就把人给办了，对吧？把报社给烧了，你总不至于到那么一个程度吧。所以说美国制度的框架还在。你说你中国制度好，有人敢说这事儿吗？说到彭帅和张高丽，你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现在说一我看看，你敢说吗？ 你看后来彭帅自己的那个个人的那个态度，是当时呢一时激动把帖子发出来了，到最后他自己都不敢承认了，被那个铁拳给吓的，被这个啊所谓的这个中国制度给吓的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你在中国你说说这事儿，有人说了这跟中国那红楼有什么区别，是在某种方面啊大概这有雷同之处，但是中国那红楼现在你说一我瞧瞧，中国的天上人间到底为什么当时在北京就那么招摇，就那么大摇大摆公开的开高级妓院，谁给他的胆子，谁给他的保护伞，你说一我瞧瞧，谁敢说，你连说都不敢说，媒体不敢报道，个人不敢说，就是受害者不敢说，得不到任何的法律救济和保护，然后作为公众根本没有办法参与讨论，来发出公众的那种公平正义的声音，整个这个社会整个这个制度你跟美国那怎么比啊？所以说再怎么着也比中国的制度强啊！这一点呢咱们必须把这事儿说清楚啊！该批判批判，该骂骂，但是呢这是原则，这一点必须要把它给整明白了啊！你别把这事儿给忘了，说来说去好家伙还不如中国了，你们想什么呢？所以说呢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啊。来简单说一个民调吧，今天这老民调，这都是 A 类民调，平时给大家说的都是甲级或者是 A 级民调啊。今天这老民调呢，昆尼皮亚克这是个老牌的民调，咱们看看他最新的说法。作为川普的支持率，这不是爱泼斯坦了吗，这出这事儿爆了吗，再加上前一阵格陵兰等等这些事儿吧，对他的支持率是 37%， 掉了三个点。不支持率是 56%， 涨了两个点啊，这是整个对他的支持率。那主要的这三大议题，经济他的支持率是-17%，也就是反对的比支持的多17%啊，对外政策是-21%，特别说到移民，经过明尼苏达这件事儿，现在变成了就是非法移民或者是移民吧，是-21%，创了昆尼皮亚克的最低，等于这一年里边他创了一个最低记录。到什么程度呢？因为这个移民这件事儿一直是川普的一张王牌，很多人到今天呢给他，原来是不是给大家讲过吗，很多民调唯一的一个正数就是这个边境墙和这个，有的时候把治安也都算在里边，哎，只有在这方面是他的得分项。那在这个昆尼皮亚克整个这民调给大家咱们看看啊，2025年1月份就刚上任的时候，他在这个议题上的得分是-1%，支持的比反对的多，结果到4月份的时候就变成了-5%，到12月份的时候就变成了-10%，结果现在到现在变成了-21%，这个趋势越来越不好，大家受够了啊！就这等于是野蛮执法，胡作非为，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你是抓了几个非法移民，结果你破坏撼动了整个美国的司法程序，撼动了家里这房梁让你给拆了，这还得了了，我不能因为那件事儿把这个更重要的事情给废了啊！所以说大家呢这个越来越负面。来吧，最后呢我们花一点时间说说川习通话这件事儿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啊。我给取的题目是没说的比说的其实更重要，主要我给列了三个方面啊。咱们先说说这件事儿，先说川普。川普呢说啊，我刚和习主席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电话交谈啊，时间很长，内容很详尽，讨论了很多议题。他给列了这么几条了，第一呢，贸易和军事，这一点谈了啊，这个是第一条。说到第二条呢，谈到了台湾问题、俄乌问题和伊朗方面的局势，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呢，说到中国要从美国购买石油天然气啊，增购农产品，大豆呢把产量专门强调啊，提高到2000万吨，然后呢许诺啊下个季度要买2500万吨，专门这个做了详尽的解释。另外飞机发动机的交付，就是波音的那个引擎，中国不是做 C 919嘛，没有这大飞机，没有发动机它做不了啊等等。这就说了一些具体的内容啊，说两边呢都挺好的啊，然后讲啊，未来三年的任期内和习主席啊会取得很多积极的成果。也就是未来三年内我们也不打仗了啊，我们好好的一块过日子，大概说了这么几条。啊，还有四月份访华这件事儿也说了，一会儿我们会理这件事儿啊。等于呢，这几个大的成果，现在这个都给摊到桌面上了啊。他认为他得到了这么多东西。那从中国这方面呢，刚才是川普发帖说的，咱们再看新华社他是怎么说的呢？首先呢，当然啊，一上来他就写了这么长的文章，其中三分之一啊都是习近平一大段啊，这个呢。指方向啊，你比如说这个为中美关系领舵把航，受到两国人民国际社会的欢迎，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啊，咱们俩一块儿把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进啊，说了一些这方面虚头巴脑的话啊。这里边有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我不知道他怎么翻译了啊。这里边确实有教训川普的口气了，我教你怎么做人，不能因为这事儿小，它是个好事儿，小咱们就不做，也不能呢因为这个坏事儿小，做了也没事儿吧，那也不能做啊。他用一句中国古话给川普上了一课啊，走一个正确的相处之道，这给川普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然后下边这一段非常重要。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方必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有原则，有具体的要求，说到台湾问题啊，是最最重要的问题。然后这里边有川普表示啊，这里边呢说了一些话啊，最伟大国家，我们和习主席关系非常好，我非常尊重习主席等等的吧。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一会儿我们要拆解这句话了。这是两边的官方的通稿，这是整个的新闻。那对这件事呢，我们拆解评论一下。首先第一点，在昨天下午，习近平先和普京进行了视频会谈，然后到晚上和川普才通的电话。和普京怎么通了一个视频通话呢？哎，前一阵不是绍伊古来吗，他得做了一个铺垫嘛，那两边见面谈什么呀？中国和俄罗斯是讲究这个啊规则程序的，先由下边的亲信官员到这儿来做一些铺垫，然后呢通通气儿，然后两个人呢再亲切会面啊，这样的话呢都能谈到一块儿去，所以说这个呢一点都不意外。而且克里姆林宫表示，我们事先已经获悉习近平将和川普要通话的计划，这个已经都通报给俄罗斯了，所以说呢这是一种刻意了。那你干嘛非安排在一天？这是一种故意啊，并不是为了显了你看这世界上两个大国都找我习近平我多牛，那倒不是啊，他是故意的安排出了这种啊这种层次，也就是普京在前川普在后，前者用的是视频就跟对面一样，后者用的是电话，两边都说的是电话啊，所以说呢这个必须把它搞清楚，把这个远近亲疏说的是非常明白，说的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两边的内容也不一样。和普京一见面，我亲爱的老朋友，都是这话，给大家呢互致新春问候，后边说的都是那种非常正面，咱们好啊，好上加好啊，再好都是说的是这种话。然后跟川普说的就是刚才那句啊，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这他妈是以前私塾先生教导三字经那帮小学生啊说的这个啊，怎么做人啊，不能因为这好事小你就不做啊，不能因为这坏事小你就不当回事啊，那好家伙这啥意思啊，我也不知道这翻译能不能准确的把它翻译过来啊。他这个呢一开始这个设计是很明确的啊，他是故意的。 那两边说的呢，当然中方呢给画出了红线，台湾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提到了军售问题。那当然了，如果军售问题川普要不答应的话，那你这四月份去北京干嘛？你也就别来了，对吧？这是中国给美国提出来的最重要的问题。而川普琢磨最多的就是美国的农产品，他在里边专门画了一括号，写了两三个句子，专门说的是大豆的问题，农产品的问题，所以说他重点强调的是这个。那说到台湾问题，他只是那么一提，和俄乌关系和伊朗问题啊，就这么一说，他也没把它提高到一个什么红线的一个焦点问，他都没那么说了。但是在中方的最后的新闻稿里，最后是说了那么两三句话的，一会儿我们再说啊。也就是你看到中方的表述呢，说的话都比较大，作为习近平这儿呢，那长长的一段，哎，都给你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还暗含的教了你几句怎么做人，好好的做一个大国，咱们未来怎么处关系，另外把我最核心的要求台湾问题也都给你提了，我给你指清了两边的战略方向啊，咱们两边是怎么回事，他重点说的都是这些原则问题。而川普说的呢就比较细节啊，贸易啦，在里边你买我多少东西啦，另外他强调的是个人关系，他我跟习主席怎么怎么样，而习近平说的都是中美关系，他可没说我跟川普我们俩是好朋友，他不谈个人问题。所以说那边谈两国，这边谈个人，那边谈原则谈方向，这边谈具体的交易的一些细节，所以说这就是两个人谈话的一些大的分别了。这是整个啊，对这两个他们两个人的表述，我看到的是这些内容。那下边咱们就说说这个吧。那有些朋友就不干了，我看有加拿大的朋友讲，前一阵儿我们家卡尼去了趟中国，也没说跟中国签自贸协定啊，你川普现在前后已经发了五个帖子了，第一天就发仨，然后后来又骂两回，大概已经发了五个帖子了。斯塔默去了，他发俩帖子，什么情况？人家到中国谈个协议，你看你那头骂如何怎样？加拿大完了啊，到时候都卖给中国，别把冰球给我留着啊，别把冰球也卖给中国，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你怎么回事？那你这算什么情况？你跟中国这儿好签了这么多协议，你跟中国这怎么回事？猛夸习近平，我非常期待四月份能去拜访你。好家伙，这一天都等不了了。他在这儿什么情况？他等于告诉他周围的这些盟友们，我为什么骂你？习主席是我的，习主席是我的好朋友，你们就别惦着了。他只属于我啊，我们俩是寄兔，所以说呢他还吃味儿，他为这件事儿，你看你们越过我直接找他谈去，习主席是我的，我可以跟他怎么着都成，你们不行。他还有这个心理活动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来吧，下边说我们这个评论的重点。你看到两边呢是都谈了很多啊，都说了很多他们谈到的一些东西，但是呢我们以前判断的方法就有这个，你永远不能听他们跟你炫耀什么，列的这个清单跟你说了些什么，你要看他故意没说什么，他隐藏了一些什么，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你看作为川普要说这个取得大胜啊，2500万吨的大豆，这美国农民就没急着了，石油天然气啊，这里边有吗？波音发动机这都有吗？买我的东西，美国赚了，而且呢、哎、给习近平老足的面子了，都是 President 习啊，都是习总统，习近平不是习总统啊，习他是主席啊，他是 Chairman 啊，那不行，哎，我直接用总统来称呼你，习近平最受用这个了，为什么呢？我就有了合法性了，这是世界最大的一个民主国家给我个人的政治背书啊，那我的合法性我的合理性油然而生啊， 所以说你看了没有，中国给了他这么多东西，那很多人我看有专家也就问了，人家跟你买了这么多东西，那这是上千亿美元的大单啊，你给了人家什么？没看见，习近平也没说呀、啊。你看新华社那稿子也没说这事儿，川普自己他也没说，那你给了人家什么呀？人家怎么了？人家也没求着你，对吧？这那现在贸易战打到现在，谁求着谁呀、啊？人家也没求着你，那凭什么买你这么多东西、啊？那你给人家什么了？所以说这个才是最要命的。那我们就把这没说的东西，咱们现在拆解一下吧。习近平，我给了你这么多，我买你这么多东西，你必须要满足我的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台湾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那说到这个问题，刚才说了啊，习近平那通稿里啪啪啪都这么说了，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台湾是中国领土。这话什么意思？翻译过来，你不许再给台湾军售了，否则的话刚才那些就没有了，你不许再给台湾军售。这是习近平和那个川普的帖子里自己可没说啊，他是一句话带过了，但是在中方的通稿里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川普说，你看啊，整个那个新华社稿里的最后两行字，川普说，我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在我任内保持美中关系良好稳定。你说了我很重视，不是说我听到或者是怎么样，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比如说原来用了一个什么，我理解和尊重，那意思呢，你说你的，哎，我知道你啥意思了，我尊重你的说法，但我可不一定听啊。但现在呢，我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知道台湾问题你跟我说了是最重要的问题，你买了我那么多东西，我拿什么来跟你交换？那也就是说，在台湾问题上，在我未来的三年之内，咱们俩一块好好过日子嘛，我不会为这件事跟你闹别扭。什么概念？这句话在未来三年之内，有规模的对台军售大概就不上演了，至少在这今年的中期选举之前，大概这样的军售就没有了，就没有了。等于呢，对台湾他做出了这么一个重大的承诺，大家回去仔细品这个稿啊。那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赖清德在国会，赖清德在台湾内部还在拼命的搞他那个军购的预算呢，1.25万亿啊。美国的国务院、国防部、驻台代表处都在给赖清德加油，帮着他一块在拼这个1.25万亿呢。我搞下这笔钱来干嘛？我就是要跟美国买军购啊。结果你现在你这什么意思？你重视习近平整个对台湾问题的这种啊关切，那军售问题下一步怎么办？我把钱弄下来了，那我还接着弄还是不弄啊？我搞下钱来了，你对台军售还卖不卖啊？我弄下钱来有什么用啊？所以说在这里边，当然两边都没实说，但是咱们体会这里边的用词造句，川普一定是答应了什么，因为这是川普去北京的前提条件，所以说这个他可没说，中方说了，就算是比较明确的了。所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买了他那么多东西，他把台湾的这个军售问题，你要说把台湾就卖给习近平了，当然这也不可能了，他想卖也卖不了，因为这事儿他说了也不算，这里边还有美国国会呢，但是军售问题这可是他说了算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没说的，什么都买了，什么油气问题、大豆问题、发动机问题都买了，稀土问题呢没说。如果习近平要是答应了， 下边谈谈不下来，那只有两个元首在一块儿才能说这件事儿。如果要是习近平点头应了，那川普早喊了，喊得比谁都响，稀土问题解决了。咱们体会为什么习近平之前对那个 H200 芯片半推半就，扭扭捏捏，为什么？他不想用这个芯片和稀土划等号。原来川普为什么批这个，是要和稀土做直接交换呢？我给你一个就算是高档芯片里边一个旧的，哎，我跟你来换，那你稀土还不放我军用稀土啊？你习近平我还不要呢，那我还不愿意呢，现在是你求着我让我买，哎，你那个重要性就下降了，是你求着我的。那原来稀土换 H200 芯片这件事儿就不存在了，所以说稀土这件事儿等于到现在还是没解决，没提，没有解决。另外还有一个，两边谈了这么多，那下边科技是否做出了更多的让步呢？小院高墙呢？那下一步是不是更高级的芯片或者怎么样？没提。那当然还有关税呢，你现在关税前一阵儿不都给大家算了吗？现在中国是站在最高峰啊，人印度都18%了，原来50%变18%了，人巴西也都下来了，人原来50%现在也都是20%上下了，中国现在还37.4%呢，中国现在还在最高峰呢，人别人都一半以下了，你现在还37点几呢，那是不是再给降点？没提。那川普是不是给做了一些什么让步？不知道。所以说呢，至少现在我们知道在台湾问题上川普有承诺，这一点是非常要命的。稀土问题没解决，那也就是在科技问题上下一步可能更多的让步，在关税问题上会进一步的让步，那这就没辙了。所以说，说到谈成的那点东西，说白了也没多大意思，这没提出来的这些东西反而我认为是更要命。当然呢，川普大概也知道这稀土谈不成。这两天呢，万斯在华盛顿搞了一个55个国家出席的一个大会，自己搞稀土的产业链，这里边日本韩国大家全去了啊，去的国家这次是非常多的，一定要在2-3年内把它突破。但现在川普讲未来3年我咱俩别闹事儿，什么概念？那我想川普大概也明白了，在未来的3年之内稀土还是解决不了。55个国家啊，那里边有的是矿产，有的是钱，但是想生产出来那种商业级的那种稀土，能够作为商业用的这种稀土产品大概还是够呛啊，这个是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刚才讲了啊，没说的这些东西才重要，这几大问题川普都没说啊，他做了哪些让步，现在大家都要画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些东西才要命的，就为了卖点大豆啊，这主要就是这大豆了啊，然后呢把台湾的利益让渡出去一部分，另外在科技为了拿稀土进行大退让，另外在关税方面你去趟北京怎么也得再让10%吧，到那时候整个的这个情况啊就会发生重大的改变。所以说现在看有点守不住了。川普是一路大勾兑，和普京勾兑，和习近平这也都勾兑了，现在跟下一步跟伊朗正在勾兑当中，跟委内瑞拉这不也勾兑了吗？那下一步跟朝鲜，朝鲜是不搭理他，朝鲜如果三胖给他个笑脸，那立刻就勾兑啊，跟古巴这也是勾兑啊，跟这帮啊这所谓的共产政权，他现在采取的都是一块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做生意啊，大家呢好好一块待着，基本就处在这么一个同流合污的这么一种状态啊，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上官说和伊朗谈判是没有好结果的，我认为也不一定谈不成什么，但是呢想要的那个东西肯定是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已经拿住了你的性格的致命的弱点，你跟我想要那个，因为也触及了伊朗的核心底线，我是不会让步的。 我就不让，要不然你就打，我陪着。那川普又不打，那个核心底线你能不能拿到？那现在看拿不到了啊，这件事儿呢，机会不大了。这是谁呢 ？Fauci 说，斯塔默竟然批准在伦敦建超级大使馆，大量移居英国的香港人和英国人多次抗议，现在正在寻求司法复核，未知结果，那基本已经没戏了。这个大使馆建，然后呢，他给市里边有一些前提，附加了一些条件，但现在想废这件事儿，现在多半个身子都已经过去了。那中共当然也非常清楚，这件事儿基本上已经木已成舟了。斯塔默才到的北京，人家才让他去啊，最后饶了点什么呀？最后就饶了一个苏格兰威士忌，给稍微免了点税，另外呢给发了一个30天的一个免签，别的什么也没签来啊。我看那反对党领袖那位黑人女主席还讽刺他，你回来搞回点那个拉布布那个玩偶之外，那里边弄不好还带着窃听器呢，你弄回什么来了？最后他人家，哎，这不好啊，这个不好。这斯塔默这个确实随着越来越走上台面，这有点现原形的意思啊，这个不是那个人。英国此时此刻不需要这样的政治人物啊，他肯定不是那个人。威楼说制度问题再多也比中国强，这话是没错。但外边但也别忘记这后边还有一句，说中国制度再差，中国人的忍耐力那比美国人要强。是，中国人的承受力和忍耐力啊，这个确实那比不光是比美国人强了，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都要强了。这一点呢确实没办法。 Michael 说中国是独裁政治，有权才能有钱，美国呢像寡头政治啊，有点像寡头政治，有钱才能有权，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如果川普能听进去，这也算是功德一件了。听不进去了。所以说作为川普呢，他现在就是铺各种的聚光灯。哎，哪儿呢能吸引全球的注意，能成为全球关注的大主角，那是他现在已经彻头彻尾的是一个网红心态。啊，哪儿有热闹就扑哪儿，如果没热闹了，那就没有生命的动力和源泉了。我制造一个热点，我也得制造一个啊。你比如说未来都被捕了吗？那就是古巴嘛，那都被捕好了，总得有个热闹。你要说塌下心来跟当年克林顿和那老头格林斯潘啊，当时一块配合治理美国经济，一点点还账，最后终于把美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打成正字了，美国财政在小克的治下有了盈余，开始还账。那时候克林顿真是塌下心来在抓经济。那川普现在哪有这种心态啊？那一天到晚惦记他的大歌舞厅，惦记他的凯旋门啊，惦记把他的航空母舰奔这儿摆奔那儿摆吓唬人家。嗨，这现在他没有这个心思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